我们已经完全控制地球周围空间超过一周了。这个空间是法律规定的半径50万公里的炮撞区域，被视为地球的合法空间范围。所有在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局势恶化，我们接管时逃离的中立星际种族，如今都已回到围绕地球的各自常规轨道和位置。我不想逐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这可能会伤害太空和地球上一些粉丝的感情。目前在地球轨道上的大多数星际种族之间，通信很少也很差，主要仅限于必须知道的信息交流。这也许是由于这些成员之间存在强烈的文化差异。我认为这些联邦成员之间缺乏闲聊和自由交流，是他们根本不团结的表现。所有的控制机制都通过一个阴暗的控制中心运行，这个控制中心只受它的主子控制，是谁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他们从未露面。出于战略考虑，我决定不具体说明本周某些事件的确切日期，但他们发生在上一期太空新闻和本期之间。进入新闻部分，安塔利亚大使埃德尼迪亚告诉我，他未能通过外交努力说服仙女座人允许我们小组进入他们的生物圈，飞船维埃拉号，而我们确信管理联邦对地球控制机制就保存在那里。我们认为仙女座人是唯一挡在我们与地球控制机制之间的星际种族，并非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曾经且仍被阴暗的联邦高层在某种程度上当作人质，而他们并不擅长为自己挺身而出，更别说战斗了。我就此打住。就在我准备第二天与仙女座代表进行一次强硬对话，并且我们小组已扬言要以武力接管维埃拉号之际，我收到了仙女座方面的声明，表示将与我们完全合作，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生物圈飞船内部去分析并接管我们可能发现的任何倒退性的控制机制，如果真有的话，这是他们的原话。不到一小时，来自泰格坦无畏舰阿斯特罗普号和阿特拉斯号的地面部队毫无阻力地进入了维埃拉号，并在内部就位，同时始终考虑到那是仙女座人的家，而且里面满是无辜平民。然而维埃拉号本身是一个多文化的联邦枢纽，无数星际种族在此汇聚，尤其是那些与地球有联系的种族。当我们进入维埃拉号时，泰格坦的哈什马利姆特种部队接管了我们已知存在于那里的一大片互联网服务器设施。我们曾相当确定地球整个互联网都存放在那里的众多大型服务器中。整个互联网本身以及提供所谓云服务的核心服务器与所有审查机制、互联网的主要算法、主要存储系统及全部程序架构等等都不在地球上。互联网是控制并洗脑人类的最大工具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大的，而邪恶的联邦高层需要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所以它当然不会被放在地球上。你们在地球上能接触到的只是被高度审查、高度控制、专门为人类定制的版本，而真正的更强大人工智能位于行星之外。互联网被专门设计用来操控人类社会，尤其是他们对现实的认知，它只是连接所有星际种族的庞大信息高速公路中的极小一部分。这一庞大系统使用缪子编码的引力脉冲进行即时数据传输，宇宙中的巨大距离对它毫无影响。原本我打算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视频第二部分中详细解释这些内容，但因事件迅速发展，我在这一切发生前没能写好。我希望那段视频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基础参考。好消息是，我们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成功接管了仙女座人的生物圈飞船，但坏消息是，我们的技术人员发现那里并没有主互联网服务器，因为维埃拉号上的那些服务器只是为舰内本地服务等并非至关重要事务设置的大型子服务器中继器。正如我们先前强烈怀疑的那样，那些服务器负责把缪子编码的引力传输转换成数字数据位，并承载你们在地球上所知的整个互联网主机，它们位于土星某处，而不是维埃拉号。维埃拉号只是一块幌子，用来转移任何过度追问的星际种族或个人的注意力，这意味着我们尚未掌握媒体的控制权。回顾5月21日上周三发生的军事行动，我们得出结论，埃托斯人表现得异常愚蠢，仿佛他们计划逼迫我们对其采取攻击行动，以便之后在法律层面反制我们。用一群无人机去袭击像阿尔西奥尼号那样重达97万吨的无畏舰纯属愚蠢，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这就像用弹弓向犀牛扔石头，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激怒它，让它直接朝你冲过来。另一可疑之处在于，仙女座人与阿尔法拉塔人突然宣称加入我们一方，毫无抵抗，然后紧接着又固执地拒绝我们进入维埃拉号。他们完全清楚我们的下一合乎逻辑的目标就是维埃拉号上的他们。我们推断他们想逼我们攻击并入侵他们，以便在法律上对付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地球周边的这片区域，从而让他们随意掌控。既然他们已正式向我们投降并声称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便没有法律权利强行入侵他们。尽管我们口头上宣称会这么做，还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公开说明，但我们并未付诸行动。若真这么做将是严重错误，因为负面势力将获得足够法律借口把我们赶出这片区域。我现在可以说，我们从未真正打算以军事手段入侵维埃拉号， 我们只是让仙女做人认为我们会这么做，好让他们自愿允许我们进去检查，逮捕任何躲藏在那里的可疑人士，并接管那些当时我们认为掌控地球的服务器。埃多斯人与其盟友企图迫使我们采取侵略且非法的方式行事，让我们攻击维埃拉号。我们并未落入他们的陷阱，结果对他们造成了可怕的反噬，因为现在我们仍然完全掌控环绕地球的空间，并且遵循联邦的所有规章制度。也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只是单纯的愚蠢行事。现在所有太空交通仍照常经过维埃拉号，但它已由我们舰队任何一艘星舰的舰桥轻松控制和访问，其中也包括安塔里亚舰船和乌尔玛飞船。任何飞船在未被我们知晓并彻底监控其意图的情况下，都无法进出环绕地球的合法50万公里空间。该空间最低延伸到地表上100公里高处，低于此高度我们便无管辖权，因为那属于人类及其地球矩阵。尽管如此，仍存在一些法律漏洞允许我们在100公里以下行动，例如为了搜寻那些被强行从我们行星带走的同胞等情况。说到这一点，营救行动目前在地球三大主要地区持续进行，中东、乌克兰和墨西哥西部，这些地方是被绑架的天晴人，无论来自地球还是外星的主要分销枢纽。关于这一主题有许多我无法公开，更不用说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即使披着科幻外衣，我能说的也有限，但请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全力以赴解救这些人，不论他们的起源来自哪里。本周我们成功从那些地下设施中解救了390名女性，其中大多数是地球人，尽管倒退派已设法将他们转移到其互联的地下基地深处，以增加我们的难度。然而当他们在那三大枢纽间转运时，我们仍能拦截，但随着日子推移，他们手段愈加复杂，如今已动用地对空导弹，不断向我们低空低速贴树梢飞行的运输飞船射击。所幸我们的防御机制和护盾极为有效，虽然船体出现了一些轻微损伤。此外，我们一名在地表收集情报的人员本周身份暴露，但在他遭受任何伤害前，我们已成功将其撤离。另一个新问题是 SSB 倒退势力现在在极低高度脱离超空间，直接出现在着陆区上方，仅离地数英尺，完全违反了所有关于导航和星舰操控的太空法规。他们从超空间跳出，降落在墨西哥西部的某处山地，卸下从其他行星掳来的天晴人货物，然后在三分钟内重新跃入超空间，几乎不给我们任何反应时间。随后那些天晴人被交到当地地表黑帮首领手中，那些名字以字母 C 开头，在该地区屡见不鲜的组织，你们动动脑子就知道，正是这些组织负责分销被捕获的外星天晴人，其中许多人最终被送入地下基地，再输送到全球各地。就在这一阶段，我们最能发挥成效，因为受害者尚未被送入地下，我们正全力阻止这种新策略，彻底破坏他们的运作。请记住，官方媒体呈现的只是事态真相的扭曲版本，其他势力也可能将我们的行动归功于自己。如今形势对我们更为复杂，因为敌人愈发老练，但我们会继续推进并最终获胜。我会持续向你们通报。朋友们，为你们写这些始终是我莫大的荣幸。今天就到这里。